上次我哋开始讲到咧，就响1988年喺中国开始放映嘅一个电视节目啦，咁啊引起咗一个颇大嘅文化上面嘅关注。咁嘅作品咧叫做《荷箱》啦。咁我上次提到咧，就《荷箱》咧就唔系一个人嘅作品嚟嘅，而系一群人一齐撰稿。咁当中咧就影响力最大嘅一个总撰稿人咧就系苏晓康啦。咁啊，苏晓康咧后来响90年代咧，咁喺一次嘅文化讨论里面咧，就即系重新去思考翻呢个《荷箱》嗰个贯彻嘅精神咧。咁提到咧有几点咧系值得大家可以作为理解荷箱呢个作品，而且荷箱整个现象嘅一个重要嘅一啲切入点。佢提到呢其中一个观点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啫。佢讲到荷箱其实是一个反映出呢就是话一个现代化后来者嘅焦虑。对于中国嚟讲呢好清楚呢就是话就系一个社会主义嘅建设同埋现代化啦。咁但系整个地球啊，我哋咁所讲，如果我哋讲紧现代系一个大家共同达到嘅目的，呢、这个目的呢系包括咗有工业文明啊，經濟嘅發展，一個理性化嘅一個現代嘅管理，以至係一個社會嘅多樣化，種種嘅因素。如果呢個係一個整個地球主要嘅國家咧，都會覺得係多與少希望達到嘅目的。喺中國喺呢個咁嘅發展上面咧，個步伐係慢嘅，而且咧佢慢之餘咧，就話行得快嘅咧，就已經佔據咗好多戰略嘅位置啊，經濟上面嘅優勢。要響呢一個已經建立咗個世界秩序裏面要闖出嚟咧，中國以佢既有嗰個文化資源咧，係一個相當之大嘅限制喺度。
係
咁，如何去突破咧？呢、這個就成為咗當時荷箱撰稿人咧其中嘅一個好大嘅焦慮。
係當然啦，荷箱嘅撰稿人咧就唔單單係一普通嘅知識分子嚟嘅，佢好多都有一啲嘅，譬如有政治上嘅一啲嘅影響力嘅人啦，有啲甚至一啲文宣部門裏面嘅官員啦，有部分咧就係呢個嘅重要官員嘅智囊等等嘅人物，咁所以咧後來有人咧就批判佢哋嘅時候，就認為佢哋咧係代表某一種嘅政治力量嘅，咁呢個係後話啦。咁但係咧，我哋可以知道咧，荷箱嘅撰稿人裏面亦都對呢個中國喺呢個邁向呢個嘅未來，邁向呢個新嘅所謂經濟狀況嘅一個改革嘅一個前景嘅時候咧，遇到一個真係瓶頸。这个瓶颈就是我们为什么突破不到呢？这个都是需要后来中国人是作出解所谓了断和解释的。那为什么中国会处处在改革过程里面呢都遇到各种各样的瓶颈呢？其实呢荷箱的撰稿人就想想就会觉得这个就是从这个的传统的中国文化都是立足于黄土的农业社会为基础。黄土为基础的农民呢是不想有太大的改变，亦都不想有太大的所谓的刺激，是吧？那于是乎呢他们都是宁可忍辱负重，宁可呢是尽量将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而不好呢产生有不同的一种动荡的。那但是这个相对于这个西方社会呢是一个不同的状况来的。西方社会是一种西方人呢是一种比较喜欢冒险的，是立足于个海洋，或者佢哋咧就知道放眼海洋，将自己嗰种嘅所谓冒险精神咧，系向海洋嚟嘅伸展。咁希望喺海洋里边咧，系获取更多嘅利益，亦都系争取更多嘅知识。咁佢哋认为咧，西方因为面对海洋，所以咧就唔怕呢个压力，唔怕各种各样嘅冲击，要突破各种各样嘅难关，甚至系敢于尝试。咁於是乎咧，呢啲係西方嘅文化或者西方嘅民族咧，係能夠成功嘅其中一啲嘅因素嚟嘅。咁而因此嘅緣故咧，荷箱嘅撰稿人就認為咧，中國文化如果要突破呢個咁嘅瓶頸咧，就係一定要離開呢個黃土嘅所謂約束，嚟到面向呢個蔚藍色嘅海洋啊，向海洋咧尋求更大嘅一個視野，更大嘅生機嘅。咁啊，呢個面向海洋咧，其實咧就係呢個嘅荷箱撰稿人嘅一個新嘅理想嚟。
嗱，事實上咧，荷箱嘅主調咧， 就同當時嗰個文化討論上面咧，好多作品咧都可以講係互相呼應嘅。咁、我哋記得咧，就亦喺80年代咧，我哋嗰陣時仲係讀緊大學、讀緊研究院嘅時候咧，咁就亦都大家經常閱讀或者都會提及嘅其中一本重要作品咧，就係、金觀圖同埋劉青峰所寫嘅《興盛與危機》。咁之前咧有一本叫做簡單啲版本咧，叫做《在歷史的表象背後》。咁其實咧，佢用一個字眼咧形述咧。他們用一個形容詞去描述當時中國的社會情態，就叫做超穩定結構嘛。意思是說，就是說中國呢，那個農業文明連隨著它的早發展的一個全國性的政府呢，就建立了一個去到15、16世紀之前呢，是全世界最興旺最強大的國家。那個農業文明呢，是那個富裕的程度呢，即使是18世紀啟明時代的西方學者呢都為之側目的。咁而佢哋嗰個時代嘅西方人咧，對於中國嘅管治秩序咧，都係覺得相當之理想。咁所以咧，嗱，嗰個農業咧，係將中國嗰個文明咧帶到一個相當之高嘅一個層次嗰度。咁但係亦都喺嗰個位咧，我哋叫做鞏固咗落嚟啦，
停滯不前。
係啦，結果就係、所有嘅社會嘅發展嘅方向咧，都沿住一個固定嘅軌跡。有錢嘅地主階級嘅子女咧，咁就讀完四書五經去考功名，跟住做官，下一代咧亦都周而復始地再發展落去。即使喺下層嘅農民咧，亦都係如此周而復始啊，與呢個天與四時搏鬥啊，賺到一口飯食。咁但係咧，亦都滿足於此，繼續發展落去。咁所以呢個咁嘅結構咧，中國嗰個制度一日存在，呢、這個農業文明依然係保持原狀嘅話咧，係冇一個再向上發展嘅動力喺度。咁呢個咧就係、當時喺個學界咧都似乎係即係頗引起大家注視嘅，因為發展不前，中國事實上係真係面臨呢個之前張愛國所講嘅頸瓶嘅狀態，真係去到嗰度啦。我哋制度上面嘗試過好多上面嘅改革，即係從呢個19世紀中期開始，中國已經試過無數種類嘅改革。咁但係始終都解決唔到，
最後一革命添，無數種嘅革命添，
咁最終大家一定會諗到，樣樣都做過都做唔到，總係有一啲更深入嘅原因嘅。於是乎，大家去睇到文明，睇到呢個文明所產生出嚟嘅人，佢本身嘅氣質、能力啊，種種嘅因素，開始咧向呢個角度去諗啦。
咁但係咧，呢個咁嘅諗法亦都有一個問題喺度嘅。雖然話要面向海洋，雖然話對呢個農業嘅文明咧產生咗一種嘅質疑。產生咗一種嘅不同嘅判斷啦，咁但係你點樣改造佢咧？嚇、唔通你將呢個農民全部殺曬咩？呢、這個冇可能，所以何商都冇提過呢個解決嘅方法嘅。咁誒點樣面對海洋，佢都冇辦法可以解決到嚇、因為點解？你要十億農民突然間如果趕咗出去大海裏邊咧，就係、尋求呢個新嘅生機咩？呢、這個亦都冇可能嘅，係、咪？十億農民噃，唔好講十億啊，
一億
都搞唔掂，你都趕曬出海。又試過咧，就越南亦都試過叫做咩啊？呢、這個投奔怒海咁樣嘅船民咧都。嗰度百零萬咗，好似
係全世界都頭痛，
都搞到全世界頭痛啦。於是乎咧，呢種咪知識分子嘅諗法咧，其實係超前於社會現實嘅。嗱，我哋不能夠忽略呢個係一個好具體嘅所謂技術性嘅問題嚟嘅。咁但係當時嘅知識分子就認為咧，面向海洋係我哋嘅生機嚟嘅。咁於是乎咧，喺呢個社會上嘅就出現咗好多嘅迴響啦。呢、這個迴響有部分人認為啊，呢、這個真係講得啱啦。即係呢一群嘅知識分子啊，將呢個中國未來咧係引導出一個咧比較好嘅一個路向嘅，令到我哋咧知道中國未來發展應該行邊條路啦。咁但係對某一啲人嚟講咧，呢、這個就係一個問題喎。第一樣嘢，你話呢個嘅中國嘅農業而家嘅中國嘅政治出現嘅瓶頸出現嘅問題。是根源于这个黄河所带来的农业经济基础。在这个政治的理念来想呢，黄土黄河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保守的政治势力。咁而大家不能忽略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起源是在这个的延安。延安是黄土高原里面其中一个呢最贫穷的农业地区来的。咁而由延安出来的共产党的势力啊来奪取到政權啦，咁喺個嘅執政嘅時候咧，佢哋咧就堅持住用呢個嘅農民嘅觀念嚟到咧統治呢個嘅國家，帶動呢個嘅政治嘅理念啦。咁於是乎呢啲咁嘅所謂來自延安嘅、來自呢個農村社會嘅一啲嘅老幹部或者係左王啦，可以講個心裏面點諗咧？ 即係你全盤否定佢哋咯。咁你
話
要面對海，仲有你面對海洋，海洋係代表乜嘢咧？海洋有兩個代表，第一代表係外國勢力，
嗯
啊、代表呢個英美嘅所謂西方嘅自由主義。第二個仲嚴重嘅問題就係、是、海洋可以係代表台灣嘅國民黨。
嗯、
國民黨是青天白日，而家逃到海上的島仔上面嘅，咁於是乎一些左王的觀念裏面咧，呢樣嘢就係大逆不道咯、
嗯嗯。
所以咧，呢個和尚在播出冇幾耐咧，馬上就受到一些嘅所謂保守勢力嘅嚴厲嘅批判嘅。
因為即係最後嗰個背後咧，隱含個意思咧係就話西方嗰個優越性，
係啊，
以至係咧呢個工業文明嗰個前進性。咁等等咧，都似乎比中國近百年嗰個發展咧、啊，尤其是社會主義嘅改造咧，都仲要優越。咁如果呢一個咁嘅信息係俾大眾係如此地接收嘅話咧，咁啊對於佢哋講管治嘅根本咧，都可以有好大嘅一個衝擊喺度啊。咁所以咧變成咗咧，好啦，官方個取態咧，對於何商咧就是、一個即係、就是、有趣嘅一個問題啦。
係，咁據聞咧，何商呢個電視劇播出之後咧，喺社會上咧就有啲嘅議論嘅。呢、這個議論當然有好多好嘅議論，因為知識分子好中意，好認為咧呢個拍得真係好啦，有呢個文化嘅反思嘅意味喺度，又配合咗現代嘅表達方式。但係有啲人就認為呢種咁樣嘅表達方式咧，係相對於文革爆發嘅時候，姚文元寫嗰一篇叫做《平海瑞罷官》嘅文章，嚟到咧係挑動起一次嘅所謂政治鬥爭嘅一個序幕嘅。咁可以反映呢個和尚會唔會就係一群胡耀邦以前嘅智囊團、胡耀邦所提拔嘅知識分子，喺胡耀邦落台之後啊，通過呢個和尚呢個咁樣嘅電視片集嚟到咧，挑動起另外一次嘅政治鬥爭嘅序幕咧？
哇！
呢個都係一個嚴厲嘅諗法嚟嘅。咁啊，當時呢個信息傳入中南海之後咧，據說咧呢、這個嘅國家副主席王震將軍咧就勃然大怒，下令咧禁播啊，唔准播嘅。咁啊，大家知道王震將軍咧係非常之重要嘅，所謂延安老幹部啊。曾經啊，如果大家聽過一首延安嘅民歌叫《南泥灣》，你知道啦。咁啊，南泥灣就歌頌呢個三五九旅嘅旅長啊，嚟到開墾南泥灣，荒山遍牧場啊嘛。咁當時三五九旅嘅旅長咧就係王震啦。
嗯
啊、所以大家知道啊，後來王震在1949年嘅時候，解放呢新疆嘅時候咧，就做咗新疆建設兵團嘅司令啊，喺負責咧開墾新疆嘅荒地嘅。咁、一個以農業作為佢嗰個嘅所謂立身處世、建立功勳嘅一個咁嘅老將軍，點樣睇呢啲咁嘅書生所講嘅面向海洋？嚟要代替咗呢個由黃河黃土農業所建立嘅保守政治權咧。
嗯，但事實上啦，當時呢個作品咧，啊，我諗大家都想知，其實喺中國內地咧，其實個流播性咧，嗱，因為我哋咧嗰陣時接觸咧就純粹就係話，香港有渠道接收到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話與內地嘅一啲叫做後生啲嘅學人接觸啦，佢都有提及呢樣嘢。其實內地佢本身嗰個流播性係點樣
咧？
有冇因為呢個王震嘅取態而即係受到
冇
影響？
嗱、情況係咁嘅，因為咧就本來就播放嘅，整整係禁播，中央電視就播下就停播嘅、
嗯。
因為我喺1988年嘅八月嘅時候，我去咗北京。咁就開始喺北京大學咧就進修嘅，咁喺度住添根本就，咁所以去到嘅時候咧就啲人就已經係議論紛紛啦，因為已經禁播咗啦。咁、但係咧就北京大學嘅各個不同嘅院系嘅都召集啲學生去播放繼續睇嘅，咁所以咧喺呢個知識分子嘅領域裏面咧，呢、這個和尚仍然係內部流播嘅，即係唔可以公開咧係嚟到播放。前幾集已經播咗，後面嗰啲就好似停播。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呢、這個中國青年報咧就將佢個解說詞咧全文刊登添，喺七月初嘅時候，咁就換句話講啊，王震講乜都冇用，佢一樣係播出嚟嘅。咁所以喺當時嚟講啊，呢、這個和尚咧就變成咗一個知識分子之間一個好重要嘅話題啊。究竟點解會禁播咧？點解會咁嘅發生咁嘅情況咧？裏面所帶出嚟嘅係乜嘢意味咧？係唔係有人要對呢個嘅保守勢力啊發動進攻咧？等等，咁啊不能夠忽略呢、這個和尚之後播出之後唔夠一年咧。 中國就發生了一個大家都知道震驚世界的所謂自由化的運動，就是我們所謂八九民運。所以呢我們可以知道八九民運很多的所謂思想方面的領導人呢，其實跟何商是有密切關係的，跟他撰稿製作甚至跟這種意識形態的流布是有關係
的。事實上如果你看回1989年當時那群年輕人他們所批判的東西，其實跟這個何商所提及的亦都是很多是相呼應的，牽涉到中國那個傳統下來的專制的管治，牽涉到某些仲係一啲封建啲嘅心態咧，喺現代嘅中國社會裏面繼續個傳播啊！佢哋嗰陣時所講嘅批評，譬如話嗰啲個啊倒賣啊，嚇、那、嗰個官僚嘅腐敗啊，思維素餐嘅官員佔據住啲位置啊，嚇、啊，然之後就自行去分配社會資源啊，呢啲等等咧，都係舊社會入邊嘅一啲問題。而呢舊社會嘅問題咧，就響八九民運嘅時候咧，大家咧將佢擺到去台前咧，作為一個批判嘅對象。咁如果我哋諗下八八同八九其實相差嘅時間好少嘅，咁你可以想象到咧嗰一代嘅年青人咧，嗱，我哋再記憶一下嗰個時代嗰啲學運嘅領袖，佢哋大概個年紀。如果再倒數翻一年嘅時候，佢哋都可能經歷咗呢個何商呢個作品，以至係相關討論嘅一個洗禮嘅。
係啊係啊，咁而家呢個何商咧，其實就係喺某個程度上咧，係激發起好多年青人對中國嘅前途嘅一種嘅想法嘅。究竟我哋中國向邊方面行，至係有呢個嘅出路咧？咁啊，呢個都係一個值得我哋再探討嘅問題。
不過反而咧，對照一下咧，呢件事畢竟已經係近二十年之前嘅事咧。當時中國咧喺呢一個咁嘅叫做交叉點嘅時候咧，大家有一個咁嘅集體嘅反思，即係文化上面嘅一個討論咧。咁亦都可以講係一個重要嘅一個歷史事件，亦都反映出咧嗰個時代嘅一啲氣象。咁但係咧，如果我哋今日我哋結束之前要諗一諗咧，今日咧嚇。或者是過去那段時間呢，中國另一個電視節目引起大家的一個想像呢，就是這個大國崛起。咁你就可以想呢，就似一時比一時啦。
其實我可以由此可以睇到中國其實是進步的，向前行了好多步啦已經。因為大國崛起呢，其實是全方位地呢肯定這個的西方的發展呢是一個所謂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的步伐嚟嘅。
作品裏面對於工業文明咧、現代政治啦等等咧，都係即係持一個肯定嘅態度。而整個作品裏面咧，即係睇緊咧就話唔同嘅西方國家以至係日本點樣行入去呢個現代嘅世界嗰度啊。咁所以咧就當日嘅何商咧，可以講係一個歷史嘅沉思同埋回望啦，對於中國嘅傳統問題嘅一個再思考啦。咁但係到咗大國崛起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完全另一個唔同嘅視角啦，就係話去睇緊就係話唔同嘅國家係有一個點樣嘅經歷啊，而進入到呢個現代嘅世界當中，中國有咩可以借鑑嘅地方啊？咁所以咧，此一時彼一時，時代唔同啦。
係時代唔同嘅。